神父陪你读圣经第二十一集，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各位家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纳约特之家，我是若望神父。今天我们学习创世纪第十九章的内容。在第十八章呢，我们听到看到控告苏多玛的声音越来越大，因为他们罪啊实在深重。那天主就决定派遣两个天使去调查情况，看一看苏多玛人所行的是否和天主所听到的一样。那么下面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苏多玛第十九章，苏多玛，看一看天使在苏多玛遭遇到了什么。我邀请你打开圣经创世纪第十九章思高版圣经三十页至三十二页。整个第十九章的内容比较丰富可以分为三个自然段。第一段就是一到十四节苏多玛的恶行，第二段苏多玛受罚，第三段摩阿布和阿们两个民族的由来。我给大家也列了一个表方便大家对整个第十九章有一个总体的概念。那再次我也邀请大家一定要提前看一遍，好使我们能够更深的了解圣经带来的讯息。好，大家可以看清楚吗？苏多玛的恶行一到十四节就讲到了天主的使者到了苏多玛，然后呢罗特保护使者，使者救罗特，然后宣告毁灭，然后罗特呢听到毁灭消息之后呢试着去救自己的女婿。那第二段就是第十五到第十九节苏多玛受罚，然后首先使者救罗特，然后呢罗特逃往佐哈尔，上主毁灭了苏多玛，降下了硫磺和火，然后亚巴郎也做了见证真的看到整个苏多玛像火窑一样。那第三段呢就是附录了就讲到了罗特他的晚年他和两个女儿住在山洞里面，然后呢罗特被灌醉，和自己两个女儿发生了性关系这是整个十九章的内容。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看具体的内容。我邀请你打开创世纪第十九章。首先我们看第一大段一到十四节，整个一到十四节呢也可以分为四个小段一到三节讲到了天使来到苏多玛，然后呢罗特接待天主使者，并且去尝试的救这两个使者。让我们一起来看具体内容。首先我们看第一节黄昏时，时间是黄昏。什么是黄昏呢？就是太阳落山黑暗开始笼罩大地，罪恶开始掌权的时候。这位下文呢也埋下了伏笔，马上罪恶就要来临。然后呢这两个使者就到了苏多玛，在城门口呢坐着一个人，就是罗特罗特正坐在苏多玛的城门口。大家和我一起说城门口。城门口是个什么地方呢？在咱们圣经当中每次提到城门口城门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长老们领袖们开会议事的地方，处理纠纷的地方，决定重大事情的地方。比如说在这个卢德传第四章波阿次就把城里面的长老都叫到城门口来商讨，我就说波阿次能否娶罗特卢德为妻。然后我们可以在列王记下第十九章第八节九节我邀请你可以写在旁边撒母耳记下第十九章第八节九节，我们也看到达卫坐在城门口。好，这里呢我们也看罗特坐在城门口，证明罗特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有一定的决定权，但是呢他的权柄可能不被苏多玛人接纳。以后我们会可以看到第九节他这个判官呢并没有影响力，苏多玛人并不听他。好，然后呢这个罗特呢就从这个坐的姿势就站起来去迎接这两位使者，并且俯伏朝拜。 然后呢，请求这两位使者能够到他家里面住一夜，洗洗脚啊，明天再起，明天再行路。这让我们想到了第十八章啊，亚巴郎啊，他的叔叔啊，接待三位使者的经历啊。亚巴郎也是啊，伏伏在地挽留使者在这里吃顿饭，洗洗脚。那在这里呢，罗特啊也继承了亚巴郎的啊，他那种好客啊，接待款待使者。然后呢，面对罗特邀请呢，这天使们却是啊拒绝啊，他说不啊，我们看第三节啊，第二节说不，我们不愿意啊，我们只愿在街上过宿。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我们不愿意和苏罗玛有任何的关系和牵连，我们宁愿住在啊街上，也不愿住在这个恶人的帐幔。这让我们想起了圣咏啊第84篇第十一节，大家可以写下来啊，圣咏84篇啊第十一节说什么呢？说呀，我宁可站在天主的门线，天主殿门线，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幔，不愿和恶人有任何的关系。这和罗特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啊，罗特就住在这个城市里头，而天使是不愿在这里居住的。但是呢，面对啊罗特的强留啊，极力邀请，他们还是进了他的家。那罗特呢，非常的啊好客，就啊办了宴席，烤了无酵饼，他们就吃了啊，就像亚巴郎一样盛情款待天使们，办了宴席啊，一定有可能有酒有肉。好，他们刚吃了之后，准备要睡觉，准备要休息了。合成的索多玛男人，我们看第四节到第九节，他们还没有就寝啊，就还没有休息，整个城的索多玛男人啊，整个城市的不论年轻的年老的，都围绕在他的周围，他家的周围，要干什么呢？要请饭啊，要请饭，要和这两个两个天使啊，要发生性关系。他们这样说的，是说今晚到你们这里来的那两个男人在哪里？给我们领出来，好叫我们认识他啊。咱们圣经中提到这个认识呢，就是一种啊性关系的一种委婉表达方法。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苏多玛他们的罪行是集体性犯罪啊，全城的人，并且犯的罪呢是啊逆性的啊，就是违反伦理的常理的性关系，男人和男人之间的性关系，并且他们是非常嚣张的啊在要求，他们向罗特喊叫说，喊说是非常不知廉耻的啊，嚣张的去喊。然后呢，面对这样的一种暴徒啊，罗特为了保护自己的保护得来的客人，所以罗特就站出来把门关上，去啊缓和，去劝说这些暴徒，这些被兽欲攻心的人。然后罗特说呀，我的弟兄们，请你们啊不要这样作恶。看，你看这个罗特啊，面对这些暴徒们，这些罪人们，还称他们为弟兄啊，希望能够软化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并且还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就是还没有结婚的处女啊，交给他们作为牺牲品啊，代替犯更大的罪。那么在这里我们啊有一点啊需要问的就是啊，为什么罗特把这个女儿交出来任凭他们对待呢？那这里呢有些圣经学者呀就给我们解释了一下啊，因为这用我们现在眼光来看呢非常的不合理。那有的圣经学者说了，这是在啊紧急情况下啊无奈之举，为了保护客人保护天使无奈之举，并且这可能是一种啊缓兵之计，因为罗特知道他们所要求的啊不是对自己的女儿对女人感兴趣，而是男人，所以他想用这个女儿呢暂时做一个缓兵之计啊，让他们放下犯罪的这种心情。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把这个女儿交出来呢，就是希望这些苏多玛的人呢能够想起自己家的妇女啊，自己家的女儿。为什么呢？因为在创世纪第14章啊，罗特也因着罗特曾经救过他们的妇女，他们的啊孩子或者女儿，所以罗特希望他们能够有感恩的心啊，纪念这位救命恩人。或者呢，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罗特呢在这个 啊，罪恶之城啊，就苏多玛已经住久了，面对这样的这个罪啊，就是把女儿交出来这样一种罪，感觉到不是什么大错啊。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呢，就是在第三段啊，他的这两个女儿和父亲啊发生这个伦理的关系啊，他们感觉也不是罪啊，所以这个罪的标准呢就降低了啊，所以感觉到不说无所谓吧，就是降低了，还变成小罪了。那因此呢，我们也不能用今天的伦理道德观念来去看啊，两千年前、几千年前那些道德标准。我们看到他们的故事呢，对今天我们要有一些借鉴啊。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然后呢，面对这个罗特决定啊，罗特想缓和这种气氛啊，想救这两个天使，可是呢，这些被欲望攻心的人啊，已经不知廉耻的人呢，面对罗特的劝勉啊，直接是反抗啊，不接纳，说了两句话呀，说滚开啊，到我们这来的外邦人，你进来做起我们的判官啊。可能啊，这两句话呢，也许是他们已经在心里面想了很久了，早就想让罗特啊离开他们了，因为罗特是个义人啊，罪人是容不下义人的，也容不下义人在这指着他们的缺点和毛病，所以就让罗特滚开啊，永远滚开。如果你不滚开的话，我们待你要比待他们两个啊更残暴、更厉害啊，用更残酷的手段来对待罗特。那什么手段呢？可能就是先杀后奸，也有可能更残酷的迫害。在这紧急情况下啊，罗特要去保护天使、救天使。在这时候呢，天使呢却救了罗特啊，然后呢，天使就伸出他们的手啊，我们看第十节啊，第十节，然后罗特被挤在了大门口，然后呢，天使就伸出他的手呢，就把罗特拉到屋里面了，把门给关上。提到把门给关上呢，让我们想到了在创世纪第七章洪水灭世的时候，也是天主把方舟的门关了啊，这就是给他们关上了救恩的门，因为他们不知悔改，并且还使他们什么呢？使他们的眼睛啊，无论大小，迷了眼啊，看不见了。也许是一种啊绝大的黑暗啊，笼罩他们的眼睛上，使他们啊模糊不清看，或者是一种强光。那这在圣经当中的列王记下啊，列王记下第六章十八节曾记载一个故事，就是在俄利首时代，那个阿兰军队准备侵犯这个撒玛利亚城，所以在先知祈祷下呢，他们眼已经昏迷了啊，失明了，看不见了。这可能是天主一种啊特殊的能力啊，一种彰显。然后呢，天主就跟他们说呀，说罗特，这里还有什么人没有啊？带上你的女婿、女儿、你的家人，赶快啊离开这里，因为要毁灭这地方。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啊，所经历的，正如我们所听到的，回应了创世纪第十八章二十一节的问题啊，天使们要看一看是否是真的，原来是真的，因此这毁灭呀必须降下来。所以天使就啊想办法救罗特和他整个家人。那罗特听到这消息之后，毁灭的消息之后呢，也愿意去啊第二次出去救自己的女婿，就是第十四节，罗特说了一句话，他说呀，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上主要毁灭这城。可是听到这样的信息之后，他两个女婿完全的不相信，以为是罗特在开玩笑。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回应呢？那有的圣经学者就给我们解释了，也许啊，这个罗特平时就爱开玩笑啊，所以这个就好像我们说那个狼来了，狼来了，当狼真来的时候呢，反而没有人相信。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两个女婿呢，就是不愿离开自己的罪恶生活啊，不愿回应天主邀请啊，他们已经对这种环境麻木不仁了，即使有灾难也觉得无所谓了啊，就这样的一种状态，不知悔改的状态啊，不愿意归向天主的状态，愿就在这种道德当中啊，道德沉沦的环境去生活。好，这就是一天晚上啊，就是黄昏到晚上所发生的事情， 一到十四节，从第十五节开始呢，就天一亮，就是第二天要发生的事情了。那今天呢，我们就停在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罗特他的经历，或者说罗特的义德，还有整个索多玛的罪行。我给大家列了一个表，方便大家能够对一到十四节有个整体的概念。好，可以看清吗？你可以记下来啊。我们总结一下这个索多玛的恶行罪行。首先呢，第一就是他们不接待客人啊，然后仇视外邦人，仇视罗特啊，所有进入到他们这个圈圈之外之内的人呢，他都要迫害。然后也看到索多玛呢忘恩负义啊，漠视罗特，罗特是他们救命恩人呢，反而这个以恶报德。然后也看到他们这个性变态啊，是逆性的强奸，是男性和男性间的性行为，是不被天主所接纳的。然后我们也看到这种团体性犯罪啊，整个全城的男人无论大小啊都犯了这样的罪。我们也看到城里面没有一个义人啊，一个都没有，所以那毁灭就成了他们的命运。然后面对罗特的劝勉和提醒呢，是讥笑不相信啊，这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也有记载。并且呢，还有一个更严重的罪呢，就是亵渎神亵渎天主。因为这两个人呢是天主的使者他们呢想在灵界里面和天使们发生一种性关系就是亵渎圣神、亵渎天主的罪。那我们经过整个这个看了之后呢，我们看到整个索多玛成了罪恶和受罚的标记。在接下来生命记、伊撒亚先知书马窦福音、路加福音都提到这个索多玛，成为后人的一种警告。那我们看到在索多玛所发这个同性恋的罪我们教会是不赞同同性恋的，但是我们应该尊重和保护，或者说劝勉同性恋有同性恋倾向的人，他们照样是天主的儿女。好，大家记住了吗？可以摁住暂停抄下来，对整个第十九章有个概念性的总结。那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了罗特的义德。在这里呢，我们也有一个总结表就是第一他盛情款待天主的使者，迎接服服洗脚提供宴席提供住宿，看到一个好客的榜样。然后呢，他为了保护天使呢，情愿牺牲自己的女儿，这是虽然不可取在紧急情况下他然后也自己去冒死去救天主的使者。我们也看到他极力去劝勉他人劝勉他的女婿能够悔改，虽然他们不相信，他还是尽力了。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罗特在这个地方生存呢，为罪恶而悲伤，为罪人而苦恼。我们可以参考伯多禄前书二章七到八节由于时间关系你自己私下来看。那么我们在明天呢，已经会看到罗特将要为主哈尔带祷成为主哈尔的宗保，成为他的转祷的人，也因着罗特逃到了主哈尔，使整个主哈尔城市免于毁灭明天我们会看。那经过这个罗特的这个经历呢我们看到罗特他对天使的款待让我也想到了耶稣这个耶稣和罗特的对比我给大家也列了个表供大家去参考。我们总结罗特的义德和义人耶稣因为耶稣呢也曾经把罗特的故事作为自己的一个预象。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二十九到三十节说在罗特的日子怎么样在人子的日子也要怎么样就把罗特作为一个自己的预象。然后呢，接下来有很多的对比真的也非常效似相似耶稣的生命。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罗特匍匐在地这个接待天使，然后耶稣在三十七章当中也是匍匐在地，和耶稣在晚餐厅的 晚餐厅和最后的苦难是差不多的。然后罗特遇到天使，那天使也加力量给耶稣啊，在耶稣三十七岁的时候，然后罗特和天使们洗脚，耶稣呢和门徒洗脚，也是在临受难的前夕。罗特办了宴席呢，那耶稣呢和门徒共进了晚餐，烤了无酵饼，也在晚餐当中，耶稣拿起无酵饼来说：“你们大家拿起吃吧。”然后呢，面对全城人的围攻啊，耶稣也面对士兵们的围攻。然后罗特站出来保护天使，那耶稣也站出来保护自己的门徒。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八节说呀：“你们既然来找我，就让这些人走吧。啊，你找我，我来站出来。”然后罗特呢，拿自己的女儿来保护啊这个天使。然后呢，耶稣是拿自己的生命，任凭他们对待啊！你看，耶稣也是拿自己的生命，耶稣的受苦受难。好，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对比啊，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那些苏德玛人呢，让罗特滚开，那么他们也多次让耶稣离开他们的地方啊，他们所在的环境，他们容不下耶稣的存在。然后罗特被称为外邦人，耶稣也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啊第十一节说，耶稣来到自己的地域呢，这些人却没有接纳他，像外邦人一样。然后他们说罗特做起判官来，在路加福音第二十章也提到，他们指讽耶稣权柄啊，你有什么权来管我们呢？有两个人呢，天使手把伸手救了罗特，那我们也在耶稣身上看到天父的手，圣神的手啊，救了耶稣，使耶稣死而复活。然后呢，我们看到罗特再次出来救自己的女婿，耶稣复活再来啊，救更多的人。然后罗特预言了，说了这个苏多玛的毁灭。那耶稣呢，也多次提到啊，耶路撒冷的毁灭。面对罗特的劝勉，他的女婿说他开玩笑，那很多人也嘲笑耶稣的宣讲啊，不接受耶稣的这个宣讲。啊，各位弟兄姐妹，那这就是啊第十九章的啊第一部分，我们就讲到这里。第二集呢，下一集我们会讲啊十九章的第二部分，愿这样的宣讲帮助大家对圣经有更深的了解。毕竟我们这个平台呢是有限的啊，我们所宣讲的时间啊也是有限的，有很多内容呢我们无法展开。在我们宣讲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啊不同的观点啊，或者有更多的疑问，啊，欢迎啊加神父的下面的微信啊，我们可以啊私下的去沟通了解。愿啊我们纳约特之家所提供的圣经分享讲解课程，帮助大家在灵性上，在对天主认啊圣言上有更深的认识和提高。好，愿天主降福你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门。